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14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六天脑血栓假象在正念正行中消失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3日。我是得法20多年的老弟子，这么多年的修炼过程中，大关小关没少过，但近期六天闯过脑血栓假象的经历，让我深刻体悟到了师父的慈悲，大法的威力。第一部分，突发脑血栓假象。2021年12月25日凌晨1点多钟，我正在睡觉，突然觉得肩胛内有一条筋揪着大脑，机灵一下，非常难受，那种难受无以言表。当时我没太在意，还去感受那疼痛。紧接着，这种情况又出现2次。之后，我下床想去卫生间，顿感左侧身体的胳膊腿发软，走路腿带不起来，拖拉着走。我这才想起之前3次的那个难受状态就是征兆，而我却没当回事，所以没有及时用正念否定它。虽然这个状态非常像常人的脑血栓症状，但是我丝毫没有承认它，也没有悲观心理，甚至我看着自己的这个样子都觉得好笑。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大周天，我就想我百脉皆通，根本就没病。针对已经出现的身体症状，我定下一念，我不能破坏法，做得好与不好都归师父管，谁也不配由于我没修好而利用我破坏法。我对自己的左半边身体的胳膊腿郑重地说，我们是整体，不要由于我这个主体没修好导致你们出现不正确状态，如果常人知道了，这是破坏大法的大罪，我先向你们赔罪，我们求师父咱重新站起来，现在都听令，我的胳膊我的腿都是正常的，是因为我主体的原因没修好导致被邪恶钻空子，让你们受伤，说声对不起。那面对现状，只有求师父加持，只要精神不垮，还在法上修，师父会一帮到底，成功有望，还有机会，师父会给我们做主。第二部分，丈夫回家。因我丈夫的工作性质之故，他3个星期才回家一次。他刚休息完去上班，可是这天他突然间来电话，说还要休息。他每次休班也只有2天时间，这次突然告诉我，他要休3天，而且下午就要回来，还说要吃什么，让我去做。因他平时都自己做，这次却说让我去做。我当时就悟到，这是师父让我实修，快点突破。我就想，好啊，来吧，我都接着。说是说，这现实可是实实在在的。左半边身体不好使，软软的手脚都没有知觉，想走路腿带不起来，手想拿东西无力。我想给他做饭，我用没劲儿的左手试试拿菜刀，可是提不起来，那两手怎么配合切菜呢？这时我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对练功人讲，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。于是我就同我的左半边身体沟通，咱们是一体，再说手腿都是好的，这样的表现给谁看？正念正行有法在，练功人动念是指挥功能做事，所以咱正常起来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当我这么一想，左手就有了知觉，然后我就用左手把菜刀拿起来了，这大大增加了我的信心。当时就感受到修炼人心在法上太重要了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把要做的菜艰难地完成了。我丈夫没有修炼，为了不给大法带来负面的影响，我就不想让他知道，因为除了让他着急之外，起不到一点正面作用。 为避免他看出我现在的这种状态，他下午回来进屋，我就正常的给他放桌子。在我想挪动时，我就等他不注意，我就挪两步。他一看我，我就停止挪动，和他说话。吃完饭，我该收拾就收拾，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。丈夫真的没看出任何问题。第三部分，请客。第二天下午，我丈夫和我说晚上要请朋友在家吃饭。我当时悟到，这是师父利用这件事给我加码，让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快点过关呢。我就痛快地答应了。我做了一大桌的菜，大家吃得乐乐呵呵，然后各自回家休息去了。我丈夫喝酒有点多，饭后躺在沙发上休息，我就开始收拾桌子擦地。因为我不想给大法抹黑，所以我用正念支撑着自己，虽然每挪动一步都很艰难，但在正念中我一直在支撑着，谁也没看出我的问题。第四部分，洗衣服。接下来丈夫说衣服脏了，我痛快地答应着说洗。使用自动洗衣机的过程不是太难，可是洗完了需要挂在晾衣架上。由于身体的原因，我开始就凑合着搭在衣架上了，栽栽歪歪。我一看不行，不够标准，又拿下来重新规整地挂在高高的杆上。这时我已经浑身是汗了，但我自己想的是，师父给我出的这道题我答好了。第四部分，去集市。第三天早晨起床，我丈夫说棉裤需要换条厚的，让我去买。说实在的，第二天我的半边身体刚有点知觉，走路还不稳，但我就想，好的，正念正行有法在，可以。我就艰难地推出电动车骑上，当时身体平衡度还不太好，但我还是去集市给丈夫买棉裤了。可是回来的路上，电动车突然没电了。我这才想起来，电动车好几天没充电了。但事已至此，咋办？修。既然想从法中走，就得修。说是容易啊，做起来真难呐。这考验真是实实在在的。从电动车没电的地点到我家的距离有3里路。本身这时我走路都费劲，再推个电动车，那感觉就是个不容易。我就自己嘀咕，都是自找的，平时不好好修，积攒在一起，不容找借口，面对吧，没问题，当做一次补考的机会。我慢慢推，车轱辘转动一点，离家就近一点，不怕慢，就怕站，往前推。这一路上我就一直在加强自己的正念，纠正思想中出现的不正的念头，求师父加持。我整整推了一个半小时，走走停停，终于到家了。而此时我身体已经出现好转，师父再次给了我信心。回家后我依然是以前的做法，丈夫依然没发现问题，直到他待满3天也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异常。第五部分，方方面面都要求到位。由于我摆正了几点，所以方方面面都要求自己达到标准。在修的过程中，我一点也不滋养身体的这种不正确状态，不顺着负面的思维去行事，而是在一丝一念中分清它，否定它，完全不把它当成病，而是当作成就提高的大好事。遇到难度就修，针对身体表现出的各种不正确状态表现，我就用不同的行为去否定。师父总是鼓励我，每当正行之后，我总能感受到身体往正面转变。我感叹，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比如练动功，我就命令自己正念对待，必须站着，咱有师有法，身体听令练功是消业的好办法，从身体的微观层层到表面都同化法。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好坏出自一念。这样一想，师父就加持我站住了，腿也有劲儿了。练抱轮时胳膊抬不起来，为了练功到位，就用长裙带把胳膊和门框连在一起，坚持了两天，这个动作就归正了。练贯通两极法时，感觉左边的胳膊筋短，抬不上去，我就想师父的安排，身体各个部位都是正常的，负面的东西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所以我就不承认，我就使劲儿要他抻到位，就坚决否定，因为之前我是正常的，现在就要他到位，只两天这个动作也正常了。练法轮周天法时蹲不到位，我就强迫自己必须蹲，哪不到位就让他到位，每个环节都不糊弄，两天也就好了。练进攻时左手耷拉着，我就想了个办法，把三个手指绑上，再连着大臂，再套到脖子上，只这样坚持了两天，这个不正确状态就消失了。对待发正念，我也如法炮制，我一天有时练两三遍功，一天都正用，晚上几乎不睡觉，学法时有干扰发困，我就马上下地端着书读出声来学。在一开始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后，就伴随着一个现象出现，就是尿裤子，但我正念和身体沟通后，两天时间就好了。对待穿衣服，穿胸罩扣子扣不到位的情况，我马上想不能糊弄，平时怎么弄必须怎么弄，因你不是病人，而是一丝一念的提高，标准不能降低。随着正念，这方面也归正了。在梳头的问题上，因为我是长发，需要两只手配合去梳理。一次在梳头时，我就冒出一个剪头发的想法，目的是为了好梳理。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在承认迫害，我马上照着镜子说，胳膊必须抬起来，每天怎么梳的还怎么梳。这时就感觉到胳膊里边的那条筋是拧着的，根本使不上劲儿。我就和他用正念沟通，咱们是正常的，要互相配合把头发梳上。此念一出，就感受到那条筋顺过来了，梳头这个动作就能顺利地完成了。每当身体有不好的表现，我就定住一念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好坏出自一念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物极必反。过程中自己该干啥干啥，不是强为，事情赶上了需要处理，我悟到就是师父安排的，要我过的关，我不降低标准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做好，事情往往很顺利。由此我有个体会，就是做任何事都要把自己摆在修炼人的位置，不承认不正确状态是自己，分清它很重要。在正念正行中，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越来越强。第六部分，感恩。到第四天有同修来看我，都说我恢复得快，但我感觉腿还是有点不到位。到第六天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觉得腿还差那么一点点呢？然后我开始查找自己还差在哪里，为什么归正的这么慢呢？这一找，发现我还带有满足还可以的心态，而没有把法摆到重要的位置。悟道之后，我的腿就能正常的抬起来了，腿上的筋就正常起作用了。真是好坏出自一念，信师信法太重要了。这几天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师父的慈悲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师父总往脑子里打入法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主意识要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心一定要正。师父也说了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只要你提高心性， 就能过得去，就怕你自己不想过，想过就能过得去。感恩师父，我也深深体悟到了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，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静下心来，我反思自己，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状态？在理顺自己思想的过程中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经常看到身边有几位同修出现脑血栓症状，很长时间了也没好。一次自己曾经动过一念，他们出现这个症状怎么就不能突破呢？要是我就能走过来。可能是这一念求来了这场磨难。师父在经文《在棒喝》中告诫我们，修炼的严谨，一环扣一环，即使每一刻每一步都不能被干扰。这个教训使我深刻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性，也促使我在助师正法的路上理性与成熟起来，让师父为弟子操心了，叩拜恩师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浅谈如何对待磨难》，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1日。有的时候我们在修炼中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磨难，都是针对人心来的，每个人都会想怎么对待磨难，但我现在想和大家交流的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今天所面临的难都是你自己的业力造成的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有的难很大，大到你都承受不了了，超出的部分都被师父替你承受了，剩下的都是你能过得去的难，这个你是否会想过，会意识到？都是师父根据我们修炼的层次，我们的承受能力给安排好的，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你承受不了的难，师父不会安排的。如果你反过来说，为什么我的难这么大，有的还怨师父不管，这真的是心性问题了。本是你承受范围之内的，你还想让磨难继续再小一点，还想让师父继续为你承受，你是修炼来了还是享福来了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，就怕你自己不想过，想过就能过得去。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胆囊疼得厉害，开始觉得大家都很忙，就别给整体添麻烦了，就自个强忍着过了4天5夜，实在撑不下去了，几天的功夫我竟然瘦了15斤，当时正念也没了，也没脸叫同修了，就想着怎么不疼了，也流露过师父怎么不帮我的念头，其实是大不敬的。后来疼得太厉害了，就给朋友打了个电话，老妈又和在省城的大哥联系好，去省医院看看吧。在路上，朋友听我在后面疼得直哼唧，就说，你不是很能吗？这会儿这能劲儿去哪了？接着又说，你不是会背法吗？你背啊。我一听他说的话，一机灵，这不是师父在借他的口点我吗？于是我开始背法，开始背论语，接着背红营，再背转法轮中能背诵的段落。反正是想到什么就背什么。中途的时候，朋友下车去方便，我也想下车透个气，我就捂着肚子下了车。他们看着我都很纳闷，你都疼成那样了，你自己能下车吗？我又自己上了车，感觉疼痛消失了。后来在省城做核磁共振，开始大夫一口咬定是结石，第一次拍片没找到，又做了2次还是没找到，最后放弃了。我心里知道 是师尊又一次救了我，师父替我承受了。后来我也悟到，没想教同修，这也是心性问题，没把自己放入整体中，太自我，太任性了，是另一种脱离整体的行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告诉你，已经给你消下去很多了，你那个麻烦小得多了，要不给你消，你遇到这麻烦可能就一命呜呼了，也可能躺那儿起不来了，所以你遇到点麻烦你就难受了，哪有那么舒服的事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就说人那么难度，为他做了那么多，他还不悟，反而这么说。所以站在什么基点上看问题很重要，第一念将决定那件事情的走向。当磨难来时，如果把它当成是好事，这是我要消业了，我该提高了，事情就会顺着正的方面去发展。有个我认识的同修，一有不好的事就想到是旧势力的迫害，他经常一个劲的念，我就叫你死，叫你死，一边念一边还咬牙切齿的，可能没有什么都被你求来了，如果真是旧势力迫害，你不承认他就行了，反正他也不配管，你把他想得那么强大，摆得那么高干啥，你不把旧势力当回事就行了。我有时很忙，脑子里也根本没时间去想什么摄像头啊，什么旧势力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就是脑子里没给他留空，我就做我的三件事就行了，别的我不管。有一次我们几个去贴不干胶，当时天还没黑，人流车辆还很多，开车同修和大姐在车上发正念，我下车去贴，有次贴完回到车上，开车同修和我说，你对面就有一个警察目不转睛地看着你把不干胶贴完。我说，这不是好事吗？让警察也看看，也救他。还有一次和一个外地同修去办事，他和我交流，师父有次讲法讲到大陆的摄像头一半都不管用，他的理解就是剩下的一半就是叫我们悟的，就看你怎么悟。如果师父说百分百不管用，那是不是大家在做事的时候就放开去做了，那还存在悟性问题吗？有的人会说，那为什么被迫害就是根据摄像头找到的同修？按我对法的理解，一定是做事时的心态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如果我们在法上，摄像头不会起作用的。一点个人认识不足之处，还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个不寻常的清晨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7日。清脆的闹铃声把我从沉睡中唤醒，练完五套功法，发完正念后，我便倒在沙发上又睡着了。等我再次醒来，第一感觉是饿，再一个感觉就是饿得不行了，头晕目眩，全身无力，心里空荡荡的。无力的双腿撑着我去了卫生间。整个洗漱过程，双肘撑在水池上，双腿难以支撑整个身体。这时，丈夫从卧室出来，我告诉他，我饿得不行了。他不以为然地说，那就赶快吃饭吧。当他看到我倒在床上，双手按压在胸前难受的样子，便走到厨房去热饭。此刻的我忽然想到有同修在困境中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就在心中一遍一遍地念。念了一会儿后，从左腿中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往下走，过了一会儿又出现了一次，心想一定是有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了。我仔细地体味着， 但变化不大。就这样，我嘴里一直念着九字真言，盼望有奇迹出现。当我挪步来到厨房后，坐在饭桌旁，一下子想起来还没有给师父上香呢，我先来吃饭了。心里想给师父上香，可是此刻的我却那么力不从心，浑身无力。忽然间，脑海里想到，这突如其来的表象是假象，这不是来害我来了吗？一定是邪恶在钻我的什么空子，一定是自己哪里有漏了。这时，脑海中浮现出昨晚电视机前那温馨的一刻，我与女儿和小外孙吃着坚果，品着茶，看着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古装电视剧，女儿还不时地给我做解说。那一刻，我觉着很惬意，享受着天伦之乐。同时，心里也觉得不安，有那么多的讲真相救人之事没有做，却过起常人日子来了。又一想，孩子们也不是天天在这儿，日后我会补上的。就这样，我又看了一会儿才离开，真没想到有这么可怕的严重后果出现。师尊在经文《再棒喝》中告诫我们，修炼的严谨，一环扣一环，即使每一刻每一步都不能被干扰。也是在经文《再棒喝》中，师尊说，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，人心处处都是障碍，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，一不注意就会走偏，一偏就会出问题，甚至大问题，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。师尊的再棒喝使我幡然醒悟，我的正念出来了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只归我师父管，任何生命都不配管，任何强加的假象与迫害我都不要。我做错了什么，会在大法中归正，绝不允许你邪恶钻空子。这样想着想着，突然间从心底深处往上推出一股我难以形容的强大的力量，好似一股气。我不由自主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弄得自己也不知所措，给丈夫也吓了一大跳，他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。奇怪的是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，只是嘴里还在不停地说，我只归我师父管。哭着哭着，只见我一下子轻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了。我告诉丈夫，我好了。说话间，我觉得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我对他说，太神奇了，此刻让我下楼走一圈都没问题了。这时的我如梦方醒，我为什么要哭呢？现实中的我虽看不到师尊为我怎样的付出与承受，但另外空间里的真我一定看到了慈悲的师尊为我所做的一切。我深知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帮了我，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我的哭声是发自生命本源的声音，是本性的复苏，是感恩的泪水。我快步地走出厨房，去给师尊上香，双手合十，跪拜恩重如山的伟大师尊。经过这一次的磨练，我更加懂得修炼的严肃与严谨，不能掺进半点敷衍。真修者就是要以苦为乐，贪图人间的任何享受都会停止不前或半途而废，最后前功尽弃。所以我要多学法，转变人的观念，弃人心，凡事用法来衡量对错，放下情的牵绊与左右，彻底从人中跳出来。请慈悲的师尊放心，弟子会加倍努力精进实修，不论修炼的路上还有多少艰难险阻，弟子一定会一如既往紧跟伟大师尊，直到完成使命，兑现誓约。一点浅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蜂鸟那里学到的教训》，作者美国西人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6日。第一部分，蜂鸟。我20多岁的时候，住在加州托潘加山上一个有天窗的单元房里。有一天，一只蜂鸟飞进我的房间。它试图通过天花板上的天窗逃出去。它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地撞到玻璃上，疲惫不堪。我找了一把扫帚，它只需要上我的扫帚，我就可以把它带到外面。但是它很害怕扫帚，一次又一次地飞向天窗，变得更加疲惫和疯狂。关键时刻，也许是它精疲力竭了，蜂鸟不再疯狂，只是静静地盘旋着，盯着扫帚。然后他做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，他自愿张开翅膀，直接飞向了扫帚的毛。这只小鸟被扫帚的毛刷子夹住了，这样我得以把它带到外面，让它自由了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危险的时代，每个人都在接受考验。我们可能认为自己知道如何解救自己，然而我们的方法可能并不奏效。这个过程甚至可能让我们精疲力竭，因为我们一直用人的观念执着来对待生活的挑战。作为大法修炼者，有一些关键时刻，关键的考验，甚至是生死考验。那些时刻是坏事吗？还是好事？第二部分，危机情况。转眼间26年过去了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成了那只处于危难之中的蜂鸟。表现上我感染了中共病毒，实质上我在经历严重的宵夜。在一个寒冷的冬夜，我躺在中城医院的病床上。在这个夜晚，我独自一人在医院里承受着痛苦，呼吸困难，已经14天没有吃东西了。我全身疼痛，甚至无力走几步路去洗手间。我想，就这样了吗？真的吗？我是不是要死了？这不对啊。在面对死亡时，我面临着生死和真正修炼的考验。对修炼者来说，什么是生死考验或真正修炼的考验？我认为就是选择以强大的主观意识和发自内心的来修炼，而不是走过场。就是自己选择忍耐、吃苦、承担责任，以强大的主观意识和博大的胸怀去做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。我真的想活着吗？我还有真正修炼的能力吗？我是否真的想主动承受、吃苦勤奋，做所有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？我是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吗？我们都讨论过死亡的考验，但是真修的考验会怎么样呢？躺在那里面对死亡，是对我的真正自我的考验。就像死神在问我，你还有心思真正修炼？自觉、有意、全心地做三件事吗？第三部分，积累的情、观念、业力。让我们回到2019年，那时候我为情所困，真的被困住了。渐渐的，情和对家庭的执着已经超过了修炼。我忙于抚养我的两个十几岁的儿子和经营私人业务，我的修炼只是走走过场，我已经失去了修炼的初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抚养儿子及把家庭和情放在第一位的同时，业力、执着、情和观念在微妙的持续的积累，阻碍了我像多年前1998年开始修炼时的那样的真正去修炼。我知道我被困住了，而且我知道情况变得很紧急，是紧要的关头。所以有一天晚上，我向师父求助，希望师父能帮助我取得突破，使我能以强大的主观意识和全身心的重新修炼。求助后不久，从2019年到现在，我至少经历了十几次大的考验，每次考验都很痛苦，精神上也很煎熬，但他们是消除业力、执着、情和唤醒本质上的我的过程。每次考验都像是棒喝和消除业力的高超组合拳。最近一次以中共病毒的形式来消业的考验不是最痛苦的，但也许是最严重的生死考验， 它促使我真正面对真正的修炼。第四部分，转折点。转折点是当我内心做出决定，要以强大的主意时，发自内心的再次真正修炼。我做了一个深刻的内心决定，选择生命，选择真正的修炼。这个决定是明确的选择吃苦，忍受困难，承担责任，明明白白的做三件事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。于是，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我开始练功，敞开心扉听师父讲法，每小时发正念。在我内心做出这个决定后，我从不能走到卫生间，到第二天能开车12小时到北卡罗来纳州，而在之后的那天，我能够在听法的同时走完1英里路。医院的环境对我来说不是很好，但氧气和静脉注射液帮助我争取到了一点时间，让我有时间下定决心。这就像蜂鸟一样，在那个关键时刻，是时候放手了，要相信更大的东西，并把自己完全交给他。第五部分，宵夜是好事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中说，修炼中，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，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在最近这次宵夜和棒喝的过程中，我减掉了25磅体重，这使我能更好的教授体育课和其他课程，因为我更轻，更有精力了。我不再错过发正念的时间了。一位同修和我一起在早上4点50分起床，发正念，练功。学法时，我的心更加开放。在24年的修炼中，我双盘时的腿都很低，这次宵夜后，我的腿在打坐时可以拉上来很高。我承认，我借助了一点帮助来度过这次宵夜，医院提供了氧气和输液，给我了一点力量，为我争取了一点时间。然而，最终，我们知道维生素和现代医学无法触及更深层次的业力，除非用我们修炼的功法从根本上消除更深层次的业力，否则业力会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出现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真正以强大的主意识和博大的胸怀来修炼。第六部分，支持。在这些关键时刻，我们相互支持是很重要的。我注意到有一些同修非常害怕中共病毒，想远离有症状的修炼者。然而，有两位同修对病毒毫无畏惧，他们有极大的慈悲心，来到我的房间，一遍又一遍地发正念背法。在与这两位同修的交流中，我意识到自己的主意识和修行之心有所欠缺。他们的存在、支持和影响在后来非常有帮助，因为他们帮助我唤醒了更强的主意识。而这在我独自在医院经受考验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一些甚至不认识我的同修也来到医院发正念，另一个州的同修也为我发正念，还给我寄来了食品和饮料。还有一些同修把食物放到我家门口，还有一些同修给我打电话学法，鼓励我，并给我提出了建议。我的还未修炼的母亲已经80岁了，没有助行器就不能走路，她也飞到纽约，然后坐出租车去医院接我。然后我们一起驱车12个小时回到他家，在那里他可以照顾我。帮助、支持和为他人着想是如此强大和重要的原则，特别是在关键时刻，他对别人的生活至关重要。我要感谢师父坚持保护我这个非常死脑筋的修炼者，帮助我觉醒，即使那意味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考验，一次又一次的棒喝警告。即使我像那只蜂鸟一样，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做事，直到达到一个临界点，我才最终觉醒，走上神路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